是已经到了，你们要分散，各归自己的地方去，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要叫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有一首诗歌，叫做《耶稣已得胜》。这首诗歌应用了这段经文，也非常感动我的心。虽然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不一定能够感受到或者看到神就在我们身边，可是因为这段经文也提醒了我，其实主的道还有主的圣灵保护是每一天都与我们同在。耶稣为了我们所做的，他为我你我的罪而走上十字架，留下了宝血，可以洁净我们，使我们洁白如雪。他所做的这件事。的这一切，总是我们能够在它里面得到真正的平安，所以让我们以这段诗歌来，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敬拜赞美。
世界的亮光。 们，感谢主。弟兄姐妹，让我们也一同来到主的面前，卸下我们一切的忧虑还有重担，也让我们能够全心全意的来敬拜耶稣。因为每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疲惫的心可以在他里面重新得力。每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神呢，他就建立他的宝座在我们的当中。也每当我们敬拜他的时候，他的灵就与我们同在。也因为神他配得我们一切的敬拜，一切的荣耀。也让我们来一起唱爱你到底。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是吧？感谢你，主啊，你护照我们，众弟兄姐妹都能够，来认识你，主啊，来爱你，主啊，你护照我们，来爱你也爱人如己，主啊，在这条路爱人的路上，主啊，我们也有软弱的地方，主啊，我们还不知道，靠我们自己真是不能够做到。可是主啊，我们祈求你，主啊，帮助我们，主啊，用你的爱去来爱我们是身边的人，主啊，在这条路上，在我们一生里面来学习爱的功课，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能够以慈爱相待，主啊，能够存怜悯的心，能够彼此饶恕，正如你，在基督里饶恕了我们一样，主啊，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才懂得怎么样去爱，主啊，我们向线上的祷告，我们祈求你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最后来用这首诗歌来鼓励我们，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来相爱，好吗？
我们和睦同居，何等的美善，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谦虚温柔忍耐，竭力保守圣灵赐合一的心，凡事恩赐怜悯相待，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基督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上基督论断多饶恕相爱，在耶稣里彼此相爱，少嫉妒论断，多饶恕关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我们爱，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爱，因为你就是爱，主啊，因为我们的爱，因为你先爱了我们，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要献上感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求求你，主啊，继续充满我们的心，用你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也能去爱，主啊，我们也把这个基督的大家庭交托，求主你赐福我们，主啊，赐福以下的时间，把丁长老交托，求主你赐福他的口，我们去就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名求， Amen.
Amen. 好，谢谢诗会带领诗歌，求神悦纳我们的同心合一的敬拜。在听证老证道之前，我想先带大家一起把今天证道相关的经文熟悉一下。我来念给大家听。今天证道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人的怒气并不成就神的义。另外一段是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今天丁长老证道的题目是耶稣基督心意中的教会。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长老。
好，各位好。看到哈 ，OK， 好的，谢谢，谢谢。把这个弄过来一点 ，OK。呀，各位好，今天是我们主日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那各位弟兄姐妹，还有慕道的朋友，你们好。今天我跟各位分享一个题目，是耶稣心意中的教会。耶稣心意中的教会。我们纵观各地的教会，所谓一间比较成熟的教会，就是有牧者，也就是每个主日有敬拜的活动，有固定的圣餐以及施洗的活动，有包括不同年龄层的主日学，周间或有祷告会以及查经活动，有团契小组，有健全的组织等等。难道这就是合乎耶稣基督心意中的教会吗？回头看一下我们曼哈姆查经班，我们几乎包含了以上所说的差不多都有。我也听到有人说，我们虽然还没有名义上成立教会，但实际上我们早已有资格被称为教会了。曼哈姆团契即将成立教会了，我们每一位曼哈姆团契查经班的我们的成员，在成立教会之前，我们应该确实的了解一下耶稣心意中的教会。启示录的第2章第3章所描述的七间教会，代表着历世历代耶稣基督的教会，有被褒奖的，有被责备的，有些地方是合乎神的心意，有些地方不合乎神的心意，特别是第七间教会老底家教会，代表着现代的，就是代表我们现代末世的教会。耶稣基督说他不冷不热的教会，他是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主又说，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个警告。在成立教会之前，让我们靠着神的话语来彼此的勉励。刚才江哲弟兄已经带我们念过了。我们不妨再念一次，可以更增加我们 的记忆，帮助我们来更多一点了解。马太福音的第11章28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马太福音的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教会的主。主啊，帮助我们今天借着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能够了解主啊你自己心意，在教会里的心意。求你帮助我们，我们把下面时间仰望主，求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也求你特别帮助啊，帮助自己，帮助孩子，在讲道上面，主啊，求圣灵自己特别的帮助孩子。谢谢你的恩典，帮助我们每一位能够真正的能够体会到主你的心意。感谢主，这样的祈求祷告乃是奉您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神儿女的集合体。再说一遍啊，教会是一群被神呼召出来神儿女的集合体。那这个呼召呢，神发出的呼召可以分成三大类，三类是一般性的呼召，还有做门徒的呼召，还有特殊任务的呼召啊。今天我们谈特别谈第一第二。那特殊任务的呼召特别对那些出来做宣教士或者做传道人或者做特别任务的，今天我们啊特别花一点时间在第一跟第二上。一般性的呼召，一般性的呼召，刚才我们读过了哈，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使你们得安息啊。那其实这个句子哈，这个句子我看了一下，那似乎这个句子我们中文翻译的不是那么理想，因为他把他的重点没有翻译出来。在现代中文版里面说，来吧，所有的劳苦负重担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我要使你们得安息。那似乎这边又有两个来字，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所有的英文版，那都差不多一样这一段。那特别我用 NIV 的来讲，他说 come to me， 所以一开始就讲 come to me， 来到神的面前。 All you who are weary and burdened and I will give you rest。 那中文如果把它翻译一下的话，就是来吧，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我要使你们得安息。所以重点是在来吧，来吧这个首句的目的是呼召，呼召对所有人的呼召，这个呼召，耶稣向世上的每一个人的呼召，而且虽然是每，他是对每一个个人化的呼召，虽然是对所有的人，但是呼召是非常的个人化。这边讲凡 all， 凡对象是世上所有的人，但却是向个人发出的，向我们每一个人发出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是指所有世人的实际的情况，我们世人每一个人的情况，不只是生活上的劳苦，更是内心罪的重担。不一定每个人生活上有劳苦，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对罪的重担的劳苦。那这个重担常常压在我们的心里，常常压在我们的心里。为什么是一般性对世人的呼召呢？为什么？为什么？因为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都有罪，每一个人在良心上面，不管他自己是欺骗良心也好，每一个人在良心上面都有亏负人的地方，都有亏负神的地方。世人都犯了罪，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每一个人都犯了罪，而且亏缺了神的荣耀。上帝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上帝给他了有特别的荣耀，但是当我们犯罪的时候，上我们身上彰显的神的荣耀就已经失去了。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第一个。但是他的结果是什么呢？罗马书的六章二十三节讲，罪的工价就是死。罪的工价就是死，而且这个可怕在这里，我们都犯了罪，但是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这个死是两方面， 一方面就是我们的肉体一定死，我们肉体一定死，这是我们不能够，我们每一个人都晓得我们没有办法可以避免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跟上帝是永远的离开，永远的离开，或者是说这个死在启示录讲的第二次的死是进入地狱的死，罪的工价就是死。第三个，因为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讲，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更可怕的一样事情。我们一定会死，肉体一定会死，但是我们死后不是那么简单，我们在世上我们所犯的任何的罪都要在神的面前被审判，都要被审判。这是每一个罪人的命运，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命运。所以耶稣才要呼召世上所有的人，但是道成肉身的耶稣是不可能向世上所有的人呼召，他就将这个责任托付给他忠心的门徒，忠心的门徒。前几天我们亚特兰大华人教会 的福音队在我们附近，我们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大华超市，大家看到这个大华超市是 买所有非常大的一个非常大的 卖华人的食物，蔬菜水果鱼肉各方面都有，全有，干货都有，很大。那所以那边是华人去的最多的地方，所以我们的福音队就在他的门口就有一个记号在那边来发单张，他们发了300多张单张。那这是弟兄们在这里的照相。那这位这个在最左边的这个穿夹克的啊，张维坚弟兄，就是今天下午要带我们的福音队啊，带我们的三福的福音队来探访。这是教会上帝给教会的一个责任，让我们去跟世人跟罪人去接触。我们不能够只在我们自己的教会里头来享受，来自己彼此的相爱，我们要把你是罪人这个消息告诉世人，告诉那些在罪中的人，请他们能够来听福音，唤醒他们心理上的心理，让他们能够 来听福音。神造人的目的绝非是要人吃禁果以至于得罪神，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让我们要吃那个禁果以致导致世人都犯了罪，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我们做这个事情，绝对不是的。神的心意是要我们得永生，就像这一批弟兄姐妹他们要传的信息就是上帝要给你永生，神是要把亚当夏娃他园子里的生命树的果子给他们吃得永生，否则神不会把生命树放在伊甸园里。伊甸园里面有生命树的目的就是要给这个亚当夏娃吃，因为他说过的所有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除了那个分别善恶的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所有的都可以吃。神放置分别善恶树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为了按照神的形象所造有灵的活人，拥有自由意志的人，回馈造物主真诚爱的考验，考验我们对上帝的爱的真诚，爱的真诚。下一句，到我这里来，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这一点非常重要，来的对象跟相信的对象，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相信的对象，我们来的对象，不是教会，也绝不是哪一个人，而是为罪而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到他面前来，到他里面来。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绝对不是哪一个人，或者是教会，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个人救主。现代的教会中间的政治正确 political correctness 是非常的流行。我们喜欢相信人过于相信神，相信神。下面一句讲到说，我要使你们得安息，使你们得安息，这是神呼召人的目的，是和上帝一起享受我的安息，我的安息，我的安息。这个词在圣经里面共出现了19次，在新约只有3次，这3次通通在希伯来书，而且这3次的希伯来书的都是从旧约来的，都旧约来的。所以旧约里面就讲了我的安息，耶和华的安息，耶和华的安息。马太福音12章8节讲，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所以说我使你们得安息。耶稣基督说，在我的里头，我就让你们能够有安息。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说，你们务要竭力进入安息，你们务要竭力进入安息。这个务必的意思，务必的意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如果你不进入安息的话，你只有死路一条。可见神是多么的希望他所造的人能够都进入他自己的安息。神的安息就是永生和永恒在一起，和永恒在一起。所以这一段话是对世上每一个人说的，是一般的呼召。大多数人接受这种呼召以后，然后受洗，然后就等着进天堂，就等着进天堂。大部分的教会对初信的人也是鼓励他们去上成人主日学，你自己去学习，自己去学习。主日学绝大部分是一种单向的教导，我讲你听，就如主日的讲听讲道一样，我讲你听。耶稣在地上的事工中间有单向的教导，好像马太福音的5章到7章的登山宝训，他在山上坐下来，在门徒面前，在众人面前，他讲。但是也有更多的是用他个人的言行，双向的启发门徒的思维跟观念。当约翰跟他的弟兄雅各希望将来在耶稣掌权的天国里可以坐在耶稣显耀的位置上，耶稣却教导他的门徒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用洗脚，洗门徒的脚来示范什么？服侍人。走在十字架上的为在十字架上面来受死，来赎人的罪过，赎人的罪过。他在门徒面前实行医病赶鬼教导，并且差遣他们出外去实行。所以刚信主的人，特别我要强调一点，对刚信主的人就好像一个出生的婴孩一样，需要时时的照顾。一信主就要紧紧的跟进，紧紧的跟随他。我今天刚刚收到这个Jenny刘姐妹的微信，她说我们前面带了一个她的一个朋友啊，在美国的啊，带用三福带她啊，刘静姐妹，那她刚刚受洗，已经受洗了。所以对刚信主的人，一定要紧紧的跟随他，紧紧的跟进他，陪伴做门徒的训练，成为天国的精兵。如果教会是一群保罗所说的属肉体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讲属肉体的，这13章里面讲的属肉体的属灵的基督徒，如果教会里面都是一群属肉体的基督徒，不是很累吗？不是很累吗？我们讲第二个做门徒的呼召。第一个是对一般的呼召啊，对一般，对所有人的呼召，耶稣对所有的全世界每一个人的呼召，每一个人的呼召。所以在有一天审判的时候， 有天审判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推诿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召，因为我们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而且罪的工价就是死。按照定义，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一定有审判，一定有审判。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样事情。下面一样事情，这些人谁去跟他们讲？所以对门徒的呼召，门徒的呼召啊，这是第二段经文，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20节。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在新约里头啊，在新约里头，这个门徒啊，门徒跟信徒跟基督徒这三个字都出现过，都出现过。在使徒行传第10章45节就出现了有信徒，在使徒行传的11章26节这么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这三个，信徒、基督徒、门徒，这三个在圣经里面都出来，而且这三个是完全一样的，一样的。但是呢，这个地方出处不一样。门徒是旧约的时候犹太人的先知的圈里面就已经有，就有门徒，先知的门徒，先知带了很多的门徒来学习做先知。所以门徒这一个词啊，一直从新约一直延续下来，延续到新约才到新约，所以门徒在新约里面也有。刚才我们看到了使徒行传11章26节，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亚开始，所以门徒后来就变成了基督徒。门徒、基督徒、信徒都是一样的意思，都是同样的意思，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高一等，他们是同样的意思，同样的意思。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的三节，18节到20节，是耶稣复活后40天被取升天之前的交代，因为是最后事工的交代，也一定是他事工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最重要的。马太福音的最后这三节啊，是作者表达整卷马太福音书的根本的主旨，主要的 main point， 主要的一点，如何将耶稣来到世上的目的和他工作传递下去。他不能够到此为止升天跟人家说拜拜，不可能的。他要把他所在这三年半短短的三年多的时间里头，他所讲的跟他所行的能够传递下去。经由耶稣的教会，我讲再说一遍，耶稣的教会，马太福音的16章18节里面讲，耶稣说：“我的教会，我的教会，将耶稣的教会从犹大、撒玛利亚，一直从耶路撒冷、犹大、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一直的传下去，的基本的进程。”无可厚非的大使命是耶稣给他们给教会的命令和执行命令的方案，透过教会将福音传遍全世界，教会是透过门徒去完成的这个大使命，所以执行大使命的教会才是耶稣心意中的教会。我再强调一点，执行大使命的教会才是耶稣心意中的教会。虽然门徒、信徒、基督徒都是同义字，都是同样的意思，我也说过了，这三个没有哪一个比另外一个强，都一样。但是教会的圈子里，现在教会圈子里给门徒训练 discipleship， 门徒训练就成了一个专有的名词，门徒训练。所以什么叫做门徒训练呢？ 什么叫做门徒训练？门徒训练就是用陪伴的方式，陪伴你，陪伴的方式，用固定的时间。所谓固定的时间就是说什么，不是陪伴你一次，是陪伴你很多次，而且是固定的，比如说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一次，每个礼拜有两个小时，每个礼拜有两个小时，陪伴一固定的时间，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比如说最少三个月或者半年甚至一年，带领少数的几个人，少数几个刚信主的或者是属灵浅的基督徒，少数，我们不可能带像耶稣一样一下带十几个人，我们不多，我们带一个人或带两个人，最好带两个人到最多三个人，带很少数的几个刚信主的，刚刚信主的或者是属灵浅 的基督徒，带领他们干什么呢？和神建立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记住这是关系，让这个刚信主的人他还不晓得他要干什么，只是说他开启他的心门，承认他是一个罪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他个人的主，带领他跟这个主有一个真正个人的关系，这个关系是他跟上帝直接的关系，而且不是断断续续的，是持续的，是每一天的，而且是真正的关系。什么叫真正的关系？他不会遇到难关的时候就背弃他的上帝，背弃他的神，是真实的关系，而且是真正是爱的关系，爱的关系，以至于逐渐的使他们成为了忠心的跟随耶稣，履行耶稣教导的人，履行耶稣的大使。那这些人是什么人呢？这些人是愿意随从圣灵而且体贴圣灵的事的人。罗马书八章五节说，随从圣灵的人就体贴圣灵的事。那随从圣灵，因为一信主的时候圣灵就在他心里头，但是很小很小，他要慢慢慢慢的让这个圣灵在他心里面越来越长大，越来越长大，以至于圣灵是主，他是顺从圣灵，以至于他可以完全他的生命，他可以顺着圣灵来做，顺着圣灵来做。所以我们在成立教会的时候，之前我们必须要了解教会是什么，到底教会是什么。Wayne Grotten 他就写这个系统神学，很厚一本的系统神学，那他就在这系统神学里面有一个定义，就讲了教会。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所有时代一切真信徒的团体，教会也是一群为了敬拜神为目的而被召集的人。这个定义将教会理解为是所有真正得救的人所组成，所有真正的人所组成。真正 得救的人只有神知道，我们人不知道，谁得救只有神知道是真正得救的人。但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对我们的信仰有一个确据，马太福音六章四十六节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信的人就有永生。你有信吗？你信，我绝对信他。你怎么表示你信他？你那个真正的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跟他有个爱的关系，爱的关系。所以真正得救的人只有神才知道。所以说圣经里面花很多的章节来讲成圣的生活，这是最长的，都在讲成圣的生活。成圣不是理论，更不是知识，而是要人的陪伴，共同的长进，更像耶稣基督。我们走成圣的道路绝对不是个人的修行，绝对不是，成圣的道路是要有人陪伴，一段一段的走。就像这个余伟弟兄刚刚有了孩子，从现在有了孩子以后，你就开始陪他慢慢的走，从小的时候陪，慢慢慢慢一点一点的陪，一直到他长大成人，陪伴陪伴。你不可能生了一个孩子以后就放那个地方只给他吃而已，没有，你要慢慢的陪，一点一点，用不同的阶段，用不同的阶段的方式来陪伴，是陪伴出来的。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为什么要成立教会？ Why？ 为什么要成立教会？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教会？这个 again， 这个 Wayne Grotten 他的系统神学里面讲到这个教会存在的一个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服侍神，这是敬拜，刚才讲过这个 教会是一群来敬拜神的地方，是服侍神的。所以不要忘记了，这个敬拜不是我们现在在这个地方说是唱诗歌然后听讲道就叫做敬拜，这是敬拜没有错，这是 corporate 敬拜，是大家一起来敬拜神，口称耶稣为主，哈利路亚赞美主，来唱诗歌来赞美他，来听神的话语，这是敬拜。所有的事情来服侍神的都是敬拜，都是敬拜。第二个，服侍信徒，不是信徒，包括特别包括什么养育他，来教育他，教导跟关怀，这是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两个事情。教导，要教导他，不能够放羊吃草，特别是刚信主的就放羊吃草，不能够让这一群在教会里的只是礼拜天来听讲道，不是的，要教导他，要关怀他。服侍你的信徒。最近我们教会有两个弟兄啊，检查突然得了这个癌症，所以他的团契，他的每一个都有自己的团契，团契里面就关怀他。一个家里面有三个孩子，所以他们这个团契里面就轮流的给他送饭，去医院里面去探望他，在医院里面去为他祷告，来鼓励他的信心，这是关怀，对信徒的关怀。第三个，服侍世人，这是教会成立的目的。服侍世人是什么呢？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将来你看到没有，那群这个亚特兰大华人基督教和北堂的这个福音队人，他们就在这个大华超级市场，就在那个门口，就跟人发传单，发单张，把福音告诉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上帝爱他们，来，凡劳苦担重担的来，我就使你们都安息，传福音。另外，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八章讲到慈惠的事情，就是对世人要有恩慈，要有急的事情要捐钱或者有帮助，这是对世人。所以对神是敬拜，各方面的敬拜，这对神的服事，诗班就是敬拜，都是敬拜。来礼拜天的各种的服事，在门口接待也是敬拜的一部分，都是敬拜。对信徒的敬拜，要养育他们，教导跟关怀，对世人的服事要传福音，而且要对他们有实际的帮助，有实际的帮助。教会中间敬拜是当然是最重要的。那但是如果没有成熟的信徒，他们就不懂得什么叫敬拜。我自己在我们北堂里头，现在还在实体的时候，你晓得开始敬拜的时候，你看到那个位置都稀稀疏疏的，没有太多的人，没有坐满。然后到了这个主席宣布开始奉三位一体的神，我们开始今天敬拜了以后，然后就开始唱诗歌的时候，然后诗班唱诗歌，当诗班唱诗歌的时候，那个会堂的门就关起来。等诗班的歌都唱完了以后，门一开，大批的人就涌进来。这些都是姗姗迟来的人，都是一些不成熟的门。真正主日的敬拜是礼拜六的晚上就开始准备好，我今天晚上是不会睡得很晚，也不会聊天聊得很晚，我早早的休息，早早起来，吃过早饭，穿好衣服都弄了整齐，我早几分钟就到了这个聚会的这个地方， 就坐在那边，在那边等候，在那边看看看圣经或者祷告，找到了在那个地方，而不是找到教会以后就开始聊天呢、啊，就开始哎呀你好我好，他坐在那边等候。这是我们敬拜的心态，而不是哇这个睡了一下，哎呀时间过了，跳起来头发都乱七八糟，跳起来就往教会跑，很晚才到，姗姗迟到。而且这些不成熟的人，他更不会去传福音，他不晓得去传，不会的。教会绝大部分的人是不会传福音，不会传福音。一般大部分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是不会奉献的，是不会奉献的。所以耶稣才会在离世之前呢，宣告大使命，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成熟的门徒才是健全耶稣基督教会的基础。成熟的门徒。下面一个，我们就要问一下，在成立教会之前，我们应该问一些什么？我们应该问些什么？我们要成立教会的，我们大家应该问一些什么？我们不是说，哎呀，我们在德国已经立案了，我们没有问题了，我们就成立教会，不是这个意思。你成立教会以后，我们都看到，我们在座都看到，很可能以后这个一吵架，然后大家分家。我们都看过。我们成立教会之前，我们应该问些什么？第一个要问的，神要我们做什么？啊，你想想，神到底要我们做什么？要我个人做什么？先让我个人做什么？我个人应该怎么样？我个人跟神的关系对吗？我个人每一天都有很好的灵修吗？我个人在神的话语上面花功夫看吗？我个人的关系，因为教会是这个体的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教会的一部分，一部分。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必须要问，问清楚，神要我们做什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正在做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好像我们正在做的都是事务的事情，都是事务的事情。我们正在做很多的事务，要做这个，要做这个银行的事情，什么事情，正在做这个事情，花很多的时间在谈论这些事情。我们正在做什么？第三个，为什么不做神要我们做？为什么？为什么神不做神要我们做？我们必须想一下，我们为什么不做神要我们做？最后一个想一下，如果教会没有履行神的大使命，前景会是如何？啊，大多数的教会根本不想这个的，不想这个的。我们不大使命的事情，我们不想这个事情，但是我们有想到说，我们不做大使命，我们教会不做大使命，我们的前景会如何？我们的前景会如何？记住一点呢，如果我们一天到晚打算我们的内部的情形，我们需要多少钱，我们要是这个活动那个活动，你想的里面的事情想多了，我告诉你，里面的张力就很大。教会的纷争就会多，这是一定的，这是一定的。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精力，把我们的思想放在外头去，外头去，这个教会才会欣欣向荣。所以我再强调一点，我们应该问，我们在成立教会之前，我们问神要我们做什么，我们正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做神要我们做的？如果教会没有履行神的大使命，前景将会如何？为什么教会不注重造就门徒？为什么？教会的事工占据大部分的时间，我们都是事工的时间，我们自己想一想，我们自己，我们每个月开的长执会花什么时间最多？都是事工的时间，不是吗？ 事工的时间占了大部分的时间，绝了绝大部分的时间。另外一个在我们背后，我们脑子里面，家里的事情太忙了，我有孩子，有什么，这有孩子不能碰，不能碰，工作的事情很忙碌。我们上一次在我们中间，这个 Tony 王牧师跟他的太太 Lily， 他们家里有五个孩子，最小的是双胞胎，他们夫妻两个都在西亚来服侍，五个孩子，不是只有一个，五个孩子，工作很忙。我自己受过很多先人 的帮助跟他们的榜样。我在波士顿的时候也才30多岁。在那个时候波士顿的一个长老，严开仁长老已经被主接去了。那个教会的开始的人。他是教会的第一任的长老。他是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教授。你工作一定很忙啊！他自己在外头有一个诊所，他自己的诊所，所以他在外头还要行医，但是教会里面任何事情他从来没有去过，没有去过，你从来没有看过他在早上的时候姗姗迟来，礼拜天没有的。第三个，我们可能不晓得门训的方做法，哎，这个比较好，不晓得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慢慢的学。重要的是到底门训是这个门徒训练是有多重要，而且还有一样，造就门徒费时费力，只有慢工才能出细活，门徒造就不是一天的。我们在座有很多有小孩的，那小孩能够一下拿起来他，或者他的生命的成长一下可以拉起来，不可能，一天一天，一秒一秒累积出来的，是费时费力。门徒也是一样的。当一个人信主以后，你试试看，你陪他带他，每天每个月每个礼拜2个小时。你带他半年，你看他将来的结果是什么样。在教会里面事工他的效果非常的显明，但是门徒训练的效果是看不出来的，是很长的时间，我们没有这个patience， 我们没有这个忍耐的心，我们喜欢什么都是 instant coffee， 都是 instant， 马上。最后一个可能是我们缺乏了对门训的意向跟动力，可能我们没有这个意向，没有这个动力。意向从哪里来呢？是从神的话语来的，也从话语来的。耶稣来要在地上展开他的国，要叫男男女女与他建立救恩的关系，这就是称为做耶稣的门徒。这些耶稣的门徒是福音传遍天下的执行者，是基督的使者。哥林多后书的5章20节，是基督的使者，而且是基督耶稣的精兵。提摩太后书2章3节，肯为主付上任何的代价的一批人。所以为了福音传遍到地极，训练门徒是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工，只有成熟的门徒才能完成耶稣基督的大使命。我们回到我们的这个马太福音28章的最后的18节到20节，再来念一遍。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行，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天上地上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主耶稣基督，这句话好像有一点矛盾，其实没有。主耶稣基督，神子，记住神子，神子的意思就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神子，他原有掌管万有的一切的权柄，他已经有了权柄，有了权柄，怎么这个地方还要给他权柄呢？不是，但是他为人子，记住人子，为人子的身份是等到他死而复活之后才获得的，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耶稣的权柄的获得是因为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看 两段圣经，第一段圣经我们很熟的哈，很熟的，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十一节，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为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给神。他是本，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本体的真相的形象，他就是神，就是神，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他不舍弃了神的一切的地位，舍弃了神的地位的地位。他是一个君王，坐在上面高高在上的君王，他把这个君王的帽子放下来，把他圣袍把他放下来，他放下，他舍弃他的地位，舍弃他的地位，反倒虚己，放下神的一切的荣耀，一切的荣耀，取了奴仆的形象。从旧约的时候，这个以赛亚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受苦的仆人。受苦的仆人，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升为至高给他一些权柄，是他人子他在十字架上死后复活以后才有的结果，才有的结果。早在耶稣来的前六百年，有个先知但以理也做了这样的一个预言，他说，我在夜间的异象中间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常在者的面前。亘古常在者的面前就是上帝，在神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不能废去，他的国也必不败坏。我们看从旧约的时候的预言，先知的预言，跟他在新约耶稣自己他的实现，从这个背景以后，耶稣来保证大使命一定完成。有了这个背景，告诉你这个大使命一定完成，一定完成。我给各位讲一个比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欧战的时候，有一个名词叫做 D-Day 就是1944年6月6日那个时候，在诺曼底盟军的登陆诺曼底，盟军在这个诺曼底的登陆里头，去了给了有100多万的军人来这次的诺曼底。诺曼底登陆的成功已经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是还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得到真正的胜利，叫做 V-Day Victory。 V-Day 是哪一天呢？这快到一年以后，不到一年以后，1945年的5月8号。 D-Day 是1944年的6月6号， V-Day 是1945年的5月8号。虽然在 D-Day 的时候胜利已经定了，但是这一年中间也死亡了许多精良的战士。就如耶稣基督说，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所以你们要去，胜利已经在望， 但是魔鬼撒旦还是完全的抵抗。为什么？因为在路亚福音十章第八节说，耶稣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堕落像闪电一样，他已经被打到地上，堕落在地上。启示录十二章三到九节也这样说，有一条红龙甩在地上，大龙就是那个虎蛇，又叫做魔鬼，又叫撒旦。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死及复活已经决定性的战胜了撒旦，而且是撒旦已经堕落在地上的撒旦，知道自己的寿命将近，所以他更加用各种的手段做垂死的挣扎。因此，没有经过精良训练的门徒是无法在这个战役里生存，没有办法。所以耶稣才说，去使我万民做我的门徒。耶稣的门徒在这里的最后的胜利是跟他一起来得荣耀，在那个 V-Day 的地方得荣耀。所以这两个字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有了至高权柄的保证，命令去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事。命令不是去送死，而且是已经胜利在望，已经胜利了，因为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第一个，所以有这个意思。所以第二个，所以你们必须去，弟兄姐妹啊，我要强调这一点，你们必须去。从旧约一直到新约，在这个以赛亚书说，谁能为我去呢？我们要必须去，必须去，这是耶稣基督要求我。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只是把福音传给以色列人，他现在以胜利者的权柄来指示门徒向普天下来传福音。耶稣在地上侍奉的时候，是绝大部分集中在以色列境内，使人做门徒。约翰福音四章一节讲，主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其实也说知道他的事，所以耶稣那时候就在收门徒。但是现在他又差遣门徒到万民中去，使人做门徒。这个事情感动了 ECM 的一群的人，把他们一生很重要的一段时间来走在这个上。这就是 ECM 成立以后的意向。ECM 的意向是什么呢？就是从团契到教会。所以我们刚开始来的时候，就是在各地努力成立团契，在每一个校园里成立团契，能够让学生能够进入团契，能够认识耶稣基督。但是真团契的目的不是为了成立团契，我们成立团契的目的是成立教会。所以说慢慢的教导，慢慢的能够这个什么在神的面前祷告，所以现在要成立教会。所以我们今年年底十二月份的时候有两个团契成立教会，一个是我们曼哈姆的团契，另外一个是 Dresden 的团契，成立教会，从团契到教会，这是第一步。但是我讲的第二步并不是说有先后的关系，但第一跟第二确实有先后的关系。从德国到欧洲，我们怎么样子去影响到德国，是有了教会以后，有了教会，教会的命就是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要去，从德国到欧洲。第三个，从欧洲出工人，成了教会以后要传道人，我们希望以后的传道人是我们自己生出来的传道人。感谢主，一点一点慢慢的往前走。我们有开始的时候有金雷，现在他跟他的先生在 Cabinets 有金雷，他原来在 Freiburg， 他毕业以后奉献去念神学。金雷是我们第一个从欧洲出的工人，第二个是现在正在训练中的朱延杰，他们夫妇一家在美国在念书，在念神学，大概再有一年多他就念出来。从欧洲出工人，现在 就开始要进到神学院，从 Dresden 出来的这个陈和夫妇，他们现在念完了，在 Dresden 念完了他的 PhD， 他现在回到台湾准备实习，去念这个华神，准备去念神学，将来回来，从欧洲出宫。还有一个，从华人到万邦，这上帝的心意，我们不能够在那边等候。当我们一认识到这个 Tony 王牧师以后，就让我们想到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跟他能不能一起合作，来走上到万邦传福音的心。所以说这一次的十二月的这个营会，我们改做宣教年会，请他们夫妇能够全家来到我们中间，来分享他们在伊斯兰教中的传福音，从华人到万邦。我再说一遍这个意向，从团契到教会，从德国到欧洲，从欧洲出工人，从华人到万。我用一个人所讲的话来跟各位来分享，很有意思。这个人叫做 A.T. Robertson，他是现在还在的一个新约的神学家，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教授。他说了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最壮观的场面是看到复活了的基督，似乎没有金钱，没有军队，没有国家，却命令500多名的男女去征服世界。这500多名是什么？就是在耶稣最后升天的时候，让他们到加利利来，在哪一个山上面，那总去了有多少500多个人，让这命令这500多个人的男女啊去征服世界，并且叫他们相信这个是可以做到的，而且还要带着满腔的这个热忱动力去做。实际上他金钱、军队、国家全有。他用5饼2鱼给5000个人吃饱，那是多少钱？他有，在启示录里面，在5章里面11节讲，有千千万万的天使围绕着他，他有千千万万的军队，他的国就在每一个他儿女的心里，他的国有啊。他的国就是每一位神的儿女的心。所以我们好好来看一下大使命这个的结构，来看一下。马太福音的19章的28章19节到20节。19节到20节哈，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里面为他们施洗，凡我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19节到20节是一个句子，一个句子在我们的圣经上面有中间有分成两个句子，那这是一个句子，就要记住是一个句子啊，是一个句子。这个地方的使万民做门徒 ，make disciples， 做门徒，这个 make 是这一个句的主要的动词 ，make 是主要的动词，它是主要的动词，这是整个句子。19节到20节，整个句子的主要的动词 make 做门徒，那再加上3个从属的分词，去 going 施洗 baptizing 教训 teaching， 这3个从属的分词，而且这个使万民做门徒是一个起始语，也就是一个命令语句。使万民做门徒是命令语气，这原文上面是命令的语气，因为是命令的语，在解释这个使命的中心的要旨，是教会必须要做的事情，也是首要做的事情，是耶稣基督的心意。3个分词呢，是描述了执行使命的过程所包括的不同的方向、不同的方面，为了遵行耶稣的大使命。但是传福音是不能够达成使命的，还要持续的展开一生的 门徒转化的过程，借着 going 去，借着 baptizing 实习，借着 teaching 叫教训，来逐渐的转变成为耶稣的形象。否则造成了许多流失的信徒啊，流失的信徒，也造成了所谓教会的前门大，后门更大，更大。这是我们在教会里常常碰到，我自己很多年前就为这个事情困惑。教会一定要门大，什么人都可以来，欢迎。但是为什么教会的后门更大呢？因为我们没有 make disciples， make mature disciples， 没有成熟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起初耶稣和施洗约翰同样的都跟人家施洗啊，约翰福音的三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讲到耶稣也在那边，他在施洗，其实是他的门徒在施洗，但是那个施洗呢，施洗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那个时候当约翰来的时候，他也讲过，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开始来了地上传福音，所以一开始也讲，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是悔改的事情，悔改的事情。但是耶稣的死跟复活，圣灵的降临以后，开始了新约，所以以后耶稣的洗礼就变成独一无二的施洗。那个时候是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父子圣灵的名，很有意思这个字，这个名这个字是单数，父子圣灵是三个位，三位，但是这个名呢，却是一个单数。把这三个视为三个不同的位格，父子圣灵是三个不同位格，但是只有一个名，一个名。这是早期显示出三位一体的神观，以及宣告耶稣是神。这个是四福音书里面显示三位一体最清楚的情况，最清楚的情况。下面一个，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教训他们遵守，教训或者是教导 teaching 教导是指在做门徒或者是门徒训练上不断的转化过程，必须的。使人做门徒是指一个门徒协助另外一个门徒在做门徒的路上彼此的成长，更像基督。其实我们一生都是在这个转化的过程中，所以教导这个分词的意义是什么呢？去使他们做门徒，这个他们是指每一个相信耶稣基督的信徒，就是每一个信了主的人都要经过做门徒的过程。从耶稣的大使命我们可以看出，所有基督徒都应该是接受过门徒训练的装备，门徒训练的装备是一个人带少数的几个人来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借着教导，借着你自己的言行来带领他们，能够慢慢慢慢的跟神建立一个个人的持续的真实的爱的关系。教导是做门徒必须的，出信主的门徒必须给予陪伴式的带领，给予基督徒生命以及属灵知识 的教导，以及榜样的示范，就是榜样。你带领他的人，你告诉他，我每天有灵修，我的灵修是怎么样做的，也带领他一点一点的走上这个一个示范，以及渐渐的成长了以后，叫学习参与陪伴其他的信徒来带领，从中然后给予慢慢的进步，从给的中间慢慢的进步。我们就是要，我们要 no 我们当我慢慢给人家的时候，你才有开始有进步。 这样才能够代代相传，记住，代代相传。教导和带领是加在一起，不能只有教导，是教导跟带领，来看我怎么做，带领，看我的生命，带领。教导和带领是加在一起，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只是专心注重自己的灵命，求主帮助我们去陪伴这个属灵灵命浅的基督徒，陪伴他们走人生最重要的一段路程，共同履行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如此教会才是神心意中的教会。教导的目的是让信徒越来越像基督，越来越像基督。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说，你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的面前，完完全全。这边讲得很清楚，我们传扬他信的，我们不能够就到此为止，我们必须要用各种的方法，用我们自神给我们的智慧来改变他，改变他的生命，他原来的旧的生命虽然刚信主，要慢慢的改变他，劝诫他，然后借着神的话语来教导他，把这个人带到完完全全带到神的面前。这句话很重要，不是带到我的面前，不是带到我的面前。我就发现这几年有人也在做门徒训练，在北大刚做完门徒训练以后，这一批人是我的人，跟我的人，跟我的人啊，这个是很危险，是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带到神的面前，跟我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个器皿而已，器皿而已，把他完完全全的带到。完完全全有一样意思，就是说你自己把你自己所会的所学的你的榜样全部交给完完全全的交给。结果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神与亚当夏娃就从神自亚当夏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就跟人同在，全能的神从来没有离开过人。我们读了希伯来书一章三节说，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全能的命令托住万。耶稣在这里表明是与你们同在，这个与你们同在有一个更深的意思。什么意思呢？就是神的救恩呢跟神的救恩有密切的关系，他特别的与这些执行大使命的门徒同在，赐给他们特殊的智慧、聪明、力量、胆量去完成大事。不但是与他们同在的时间，同在的到时间的末了，更是到世界的终结，他们有片刻不与门徒同在。我们还有什么好怕的呢？问题是说我们肯去吗？我们肯去吗？与这些世界各地传福音的门徒同在，对新的门徒受洗以后，借着生命影响生命的门徒训练来教导他们遵行耶稣的吩咐的一切，上帝与他们同在，耶稣与他们同在。耶稣的同在是向我们保证另外一样事情，这个世界的历史不会失控，不会因为这个全世界的瘟疫好像失去了控制， out of control， 没有，不会失控，不会失控。耶稣的来临，神国已经确实的展开了，所以耶稣才要人去培养门徒，努力的去传天国的福音，推展天国。没有耶稣的同在，谁有能力去做？没有他的同在，没有人能够去做。最后结论跟各位分享，成熟的门徒避免教会的分裂，特别是我们北堂最近这个事情，分裂出去上百的人，你仔细的坐下来观看，都是人的意，都是人意，他说你说我说，人意。成熟的门徒避免教会的分裂，避免教会的分裂。成熟的门徒，成熟的门徒做任何事情，有教会有任何的纷争， 圣经怎么说？圣经怎么说？第二，记住啊，这个成熟的门徒不是只是说我们的平信徒，这个成熟的门徒包括牧师长老在里。第二个，成熟的门徒使教会增长。教会你要想延续下去吗？延续下去吗？教会的增长就是靠这些门徒传福音，新人进来，借着门徒训练把他真完全留下来，变成一个成熟的门徒，在教会里面有更多的服事，为教会的增长。成熟的门徒代代相传，代代相传。当我们有信主的人带领他信主，信主的人带领他在门徒训练上慢慢的成熟，成熟以后他就在最后他去带领别人，以至于代代相传，代代相传。成熟的门徒做一样事情是荣耀神，这就是耶稣基督心意中的教会，这就是耶稣基督心意中的教会。弟兄姐妹，特别我们曼哈姆查经班要成立教会之前，让我们好好想一想，让我们思想一下，希望我们做的事不是白做，让我们想一下我们为什么要成立教会，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是什么。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主啊，感谢你，你在马太福音最后的一章的最后的三节，你给我们你的大使命，讲出你自己的心意，讲出你对教会的命令，讲出你对教会的使命。主啊，谢谢你，谢谢你，主啊，帮助我们看重这一节，这一段话语。虽然我们都会背，但是我们没有真正的来履行这个你的给我们的大使命。特别是在我们曼哈姆查经班在成立教会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位都能在这个上面，哇，让我们能够知道你的心意，同心的往前走，荣耀你的名。谢谢主，感谢你，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祷告，阿门。